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们知道呢，澳大利亚已经延长了新一轮的禁令，一直是延续到3月7日。这个禁令之后到底会有怎么样的发展，我们现在尚且不得知。但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是，旅游禁令有了一定的松动，因为目前11年级、12年级的学生是可以返回澳洲来进行读书了。当然，这些学生不能来自湖北地区。那么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的是王恒老师来跟大家分析一下禁令对澳大利亚大学的影响。王老师，你好。
你好。
现在有一些的大学，比如包括西悉尼大学、南澳大学 MIT 以及最新的墨尔本大学，都表示愿意为滞留在澳洲海外的留学生来提供旅行的补偿、住宿的补偿等等。这是否就意味着澳洲学校的这些海外生源已经开始亮红灯了呢？
有相当一部分的这个澳大利亚大学的国际留学生来自中国，因此呢，在这个目前疫情的影响情况下，对澳洲的大学的这个授课，包括运营，包括的经费支持等等，都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所以说，一些学校已经开始他们提供这个旅行的补偿，学生不能到学校及时学习，可能会对学校产生很大影响。这还包括，如果新入学的学生选择不再入学，那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那么他对于这个学校来说的话呢，会有很多的影响，从最开始的这个学生可能英文能力的提高，到专业课程，再到其他相关的这个行业，所以应该说这个它对于经济的影响可能会超过这个旅行补偿本身的金额。
所以会有一定的连带性的影响，是吗？您是这个意思？
对，我为什么学校有动力来提供这样旅行的补偿，也会考虑说这样对学校来说应该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减少疫情对于大学造成的影响，同时呢，这个也能够让学生尽可能的得到比较好的这个支持，因为疫情对于学生来说的经济压力会比较大。
我们现在发现呢，这个禁令现在只是针对中国的留学生，但是就是因为中国留学生没有办法进入澳洲，已经出现有些学校一节课只有2-3名学生在上课，而且必须要开课的这种情况。那这是否意味着澳洲学校的生源有一些过于的单一？
我觉得这次疫情的话，实际上强制的让澳大利亚的学校来思考国际留学生的情况，因为这是一个大家都没有预见到的，而又是无法短期可能一两天能够解决的问题。我想每个澳大利亚的学校可能都会面临或多或少的一个挑战，那么他可能也会使大学来思考自己的国际办学的问题。但另一方面而言的话呢，这个问题可能很难在短期内得到完全的解决。就人口的分布而言，以及经济发展的水平而言，中国是一个很庞大的市场，中国的学生数量很多，那么很难在短时间内，比如在亚洲找到跟中国完全可以替代匹配的这个增援目的地。所以说这样的话呢，澳洲大学解决或者减少潜在的这种经济冲击也好，或者这个疫情的冲击也好的这个对策的研究，可能还需要一个时日，它也不是完全由澳洲学校单方能够决定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相信可能澳大利亚的学校可能会加大对于这种潜在风险的防范和以后这个预案的准备。
这么来说的话，是不是目前意大利、伊朗、韩国等国家出现的疫情发酵的情况，可能所引发的旅游禁令对澳大利亚并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呢？
我觉得这很难说，因为这要取决于比如说这个中国以外各个国家它的对于疫情的防控情况。因为最近的消息说，中国以外的这个疫情的这个数量增长可能已经开始在超过中国的一些地区。那这样的话呢，如果这个疫情没有得到有效的防控，比如说有些地区可能它的防控能力比较弱，那么以至于疫情的扩散更快，那这样的话呢，就很难想象一个国家对于多个或者大多数的这个国家都采取这种旅行禁令，所以这种风险是很大的。我觉得这个也应当要提高警惕。目前疫情防控这个窗口期是越来越缩小，如果它的传播速度扩大，那么对于各行各业，包括高校在内的各行各业，都会产生更大的深远的这种影响。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说，澳洲的房市似乎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受到旅游禁令的影响。澳洲房市在年初的清关率是出现了大幅的提高，比如说在尾州出现了80%的这样的清关率。这是否就意味着在其他行业并没有受到旅游禁令或者说新冠疫情太大的影响呢？
一方面我们要警惕过于乐观的这种预计，因为一方面而言的话呢，一般的产业它都会有一些储备的资源来应对短期的这种波动，但是这种应急的准备、应急的预案，它的抵抗能力是有限的。随着这个疫情的逐渐的扩散， 时间的推移，那么这样的话对于各个产业来说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嗯，
即便对于房市而言，它可能短期内对于拍卖影响不大，因为它可能更多的影响租房的市场。
嗯，
但是随着这个经济情况的下行，全球经济受到拖累，全球价值链有可能会进一步受到挑战。
嗯，
那这种情况下可能各行各业的就业也会受到影响。
嗯，
那么进而延伸到大家对于这个购买的能力的问题，它也可能会影响后面的拍卖的清关率。不能说拍卖清关率可能不一定保持高位，但是它可能会有潜在的影响，这可能要根据疫情的情况而定。而另一方面而言的话呢，经济形势下行，可能央行在适当的时候也有可能会采取一些相应的举措。所以说很多都取决于这个疫情的防控的情况，我觉得可能不太适合掉以轻心，
毕竟还是要谨慎乐观。其实很多学校基本上采取了一个应激性的措施，就像您之前所说的，那么它采用的这种应激性措施就是采用网课的形式。但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就是，学生如果长期没有办法到澳洲，可能会对他们的签证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这些网课能真正去弥补高校的这种经济损失吗？
我觉得这个网课的话，它应该说是一个短期的这个应对措施，因为学生无法到校，但学生他也应当享受相应的这个教育的服务。那么网课呢，作为一种应急的措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供这样的服务。但是网课无疑而言，它不同于面对面的授课。那么比如说一个学生他可能会面对，我有可能去甲学校，他可以面对面授课，而我去乙学校，我可能享受的是网课。那么学生可能会选择说，面对面的时候可能对我会更好。所以这样的话呢，是对材质网课学校来说也会有影响。另一方面而言，网课对于高校来说也会有压力，因为授课的老师他可能也会同时要进行面对面的授课。因为在澳大利亚的当地的学生他会正常进行授课，额外可能学校还得准备网课，而且时间比较紧迫，需要这个跨境的这种服务的提供和这个授课。那么这样的话呢，这里面还涉及到比如知识产权，涉及到网络接入，涉及到授课质量，涉及到学生的这个费用支付。那么这个跟以前是不是这个有所不同，或者应当是相同的？就这样的话呢，对于学校来说也会有很大的压力，而且学生返校以后可能还需要一些调整。那么在课程准备啊各方面来说，应该说对于澳大利亚的学校都提出了很大的这个挑战。
目前针对澳洲各高校的这种情况，政府似乎没有出台太多直接性的救市措施，都是由各大高校自己来承担，比如说学生的这种出行旅行的费用啊等等。但是这个损失我们目前是已经看到了苗头，您觉得在未来政府有可能会直接进行救市吗？
就我个人的观察而言，我觉得可能这种可能性不是特别大。在应对疫情在相关的影响方面，可能各个高校学校采取的这个应对是最主要的。那另一方面而言的话呢，可能这个救市措施而言不仅涉及到高校，它可能还涉及到其他行业，比如说旅游业。可能他们受到的冲击也很大，甚至更大。包括其他行业。所以这样的话呢，对于这个整个经济应对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在这个意义上而讲的话呢，我们现在可能很难做一个比较乐观的、过于乐观的估计，不管是从这个未来的这个央行的利率的举措也好，或者是从包括房市的影响也好，可能这些都有待观察。因为由于这个应对的这个艰巨程度，而且是前所未有的，而且中国现在跟当年 SARS 相比，它的经济体量，它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远超过去，所以我们很难刻舟求剑的用以前的方法来看待现在的问题。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个影响还有待观察，可能它的影响会超过我们以前所预计的。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